今天早上我们晨更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三十七章。我想耶利米书第三十七章，我想先跟大家有点分享是西底家。西底家谁立他做犹大的王，犹大国的王呢？是尼布甲尼撒立他做犹大国的王，来代替约雅金的儿子哥尼亚。我相信尼布甲尼撒从来没有想到过说，他所指派的，他所要这个西底家来做王，来代替哥尼亚。他真的不会想到说，有一天这个西底家会叛变他，有一天西底家会不听他的话。那我这边就看到一个人性。一个人没有得到地位的时候，他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但当一个人真正得到地位以后怎么样呢？地位让他也不得不做一些出乎别人意料之外的事，也不要诧异。就今天一个有地位的人做出会让你跌破眼镜或者把眼珠子都跌出来的事，你也不要诧异。因为一个有地位的人跟一个没有得到权势的人，他的考量是不一样的。西底家会这样，难道你我不会这样吗？今天在圣经里面的人，今天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世界上、世俗上、世界上外邦人中间得着地位就是得着权利，但是在神的国里面，不是得着一个地位，是得着一份神的托付，成为一个仆人，忠心的服侍神。这两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一个人得着一个什么样的托付，在他里面感觉的只是一种仆人在里面遵循主人的吩咐，哦，主人吩咐我这样了，我要忠心，我要良善的去完成，这是好的。但是反过来讲，当一个人得着了神的托付以后，他不是忠心的良善要怎么样去完成神的托付，到最后那种的托付变成给他自我意识的里面感觉是一种什么呢？感觉是一种权力的时候，是一种地位的时候，这个人叫堕落。因为感受这是一份神的托付，是那位感受到这是神的托付的人，他怎么样成为一个怎么样是一个仆人，忠心的去完成这个问题很单纯。但是反过来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像摩西领受到神的一份托付，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是不是这样？不管别人把摩西当作是领袖，摩西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个领袖，摩西一直觉得他只是个仆人。圣经里面仆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假如我圣经不太熟没有关系，但是在我的印象的里面是从摩西开始的。他正正实实的，神也亲口说，你们看我的仆人摩西。今天有多少人想做摩西，他不是想要做仆人。今天多少人想要做摩西，他怎么样？他要想做以色列的老大。但是摩西从来没有觉得他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他从来不觉得他是个领袖，他从来不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个什么？这一种就是真实的光景。这样的人不会堕落。会堕落，今天基督教里面为什么很多人会堕落呢？我想就是有一点这样的一种感觉。好，你立我做王了，对不对？到有一天我觉得这是王，是一个地位，是一个什么的时候，哇，我在听你的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看到西底家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很可能也有西底家的迷惑，也有西底家的诱惑。那个诱惑是什么？别人要我们做什么，等到我们真是做了什么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赖着不想走，怎么样千方百计的都要保持做那个位置。其实西底家他心里面虚不虚？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心虚的。耶利米他这个西底家为什么要找耶利米去为他祷告呢？因为他发现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呀？他做了一件事情是让他心里面 不踏实的。虽然那个时候怎么样呢，虽然那时候埃及这个法老的军队已经离开了埃及，但是怎么样呢，在那个时候虽然怎么样呢，虽然说这个加勒底人的军队因为听说法老的军队离开埃及，他们已经撤离了耶路撒冷城。在这个时候西底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打发人去要耶利米为他祷告呢？我只有一个，就是说真的在他的里面，他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心虚的。而耶利米的话，哎，耶利米的话说出了一个事实，你不要以为说加勒底人因为听到法老的军队来，他暂时避一避，但他至终一定要来掳掠你这个城，来焚烧你所主管的这个城。而刚才大妈分享的时候说到一件事情很有趣的，他怎么说呢，这个西底家跟百姓又不听神的话，又要耶利米来为他祷告，就是怎么讲，就是说不听从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但是遇到难处的时候呢，又要请人来要耶利米为他们祷告。今天很多的人是做这样的事，今天很多的人，比如说举例来讲吧，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所分享神的话，所传递神的信息，弟兄姊妹听不听呢？不听，不听以后怎么样呢？不听以后生活里面发生难处的时候怎么样呢？生活里面发生难处，又去找那个他觉得是真是有主话语的神的仆人使你来为他祷告。那么做神使你仆的人为不为他祷告呢？还按照他的意思来为他祷告。我觉得耶利米不是这样，耶利米到那个时候西底家请人要来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仍然把神的话告诉他，不，你的问题的解决不是我的祷告，你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是在乎你有没有听神的话。今天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家把我们抬到供到一个位置上，以为我们祷告很灵，只要我们有一种自我意识感受到别人觉得我祷告很灵，来请我为他祷告的时候，里面就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那时候就忘记了要继续说神借着我们要告诉他的话。结果怎么样呢，被人家这么一抬一弄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要我们为他祷告什么，我们就按照他的意思来为他祷告。今天我们什么叫代祷，今天我们的代祷就按照那个人的意思来为他祷告，而那个人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根本不管。我今天在读37章时这个感受非常的强烈，耶利米很清楚，耶和华借着我向你西底家说话，你又不听，你不但不听，带领的百姓也不听，今天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又来为要我为你祷告。耶利米是一个不能够背负上帝话语的人，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说是为神讲话，我们为神讲话到底是别人的一个 data 库里面的一个 data， 是人家一个资料库里面的资料呢，还是神真是深深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心里面神给我们的感动的那样的这个深渊与深渊响应，然后怎么样呢，看到这样一个时代，看到人心，看到神百姓的光景，怎么样呢，真的在那边就苦口婆心也好，这个愤世嫉俗也好，这个缓和的温柔的态度也好，激烈的态度也好，为的只是让神的儿女们知道说现在是几点钟了，我们到底在搞什么。假如是有这样一种心情的人，他已经看见那些来找他要为他们祷告的那些人，他们从前过的日子里面从来不听神的话，你要为他祷告怎么为他祷告，人家来要为他祷告的时候，耶利米怎么说，你回去告诉西底家，告诉他什么呢，耶利米没有为他祷告，只是说你回去告诉呢，打发你来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 你们要如此对他说，对他说什么呢？对他说，你不想听这个加勒底人这个的话，你不想服从这个加勒底王，你怎么你心里起的意念要去求埃及法老来这个来帮助你？但是你知道吗？耶和华的话已经命定了，有一天你要被加勒底人所掳，你所管辖的城要被火焚烧。耶利米还是把神要他讲的话讲给他听，是吗？今天我们是人家来要求我们为他做什么祷告，我们就为他做什么祷告。难道我们的心灵的里面，除了就好像说一个好心的人，别人求他帮忙他就帮忙，我们顶多做个好心的人，难道我们灵里面没有感觉这个人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遭遇这些事情的结果，看看他从前各方面的情况，我们难道就这么糊里糊涂的，人家要求我们为他祷告什么我们就为他祷告什么吗？有很多的时候人家要我为他祷告，说我这样那样，我有的时候祷告不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我总要有点交通吧，都有点不是要去审问他，而是有点交通吧。今天大部分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来龙去脉，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回事，结果怎么样呢？祷告变成一种做法。这个你看那个道士啊，什么其他宗教里面人，别人只要怎么样，什么叫做花钱消灾啊？花钱消灾意思，你要我帮你做做法，我就帮你做做法嘛，就这样子了嘛。今天祷告是这样的吗？我们为人在耶和华面前祷告是这样的吗？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记载的耶利米是怎么样。这是第一段讲到西底家找人要找人去找耶利米，要他为他们祷告。但是耶利米仍然在里面传神的话。耶利米怎么不知道？耶利米怎么不知道这个西底家王要的是什么？西底家王。耶利米怎么不知道西底家要耶利米祷告些什么？但是这个耶利米有按照西底家心里所想的要耶利米为他祷告的事，求问的事。来按照西底家的意思吗？不，耶利米还是按照神的心意。就像什么呢？就像伯赛大什么这些地方的人找耶稣行神迹，耶稣行神迹给他们看吗？耶稣这样一个淫乱败坏的时代，没有什么神迹给你们看了，你们要来看神迹，只有约拿的神迹。今天我们说服侍主，服侍主，我们真能摸着一点神的心意。当一个人他不听神的话，他遭遇了神要遭遇的事，这样的人来要你为他所遭遇的事情祷告，求主拿开，我们不要做糊涂事。我们可以为他痛苦，我们可以为他流泪，我们可以为他难过，但是怎么样呢？我们要让他知道他今天所遭遇的这一切真的是因为得罪神。他不对得罪神了，他悔改了，他回头了，自然他所遭遇的事情耶和华神能够帮助他。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只是满足了别人需要我为他祷告的那一种满足感而已。再次要一点的是什么呢？只是在人情上你要求我这样祷告，我不能不这样祷告，我不这样祷告会得罪你，所以我就口中念念有词，有口无心的，那应付下完了以后那就更糟糕，求主怜悯我们。这第一点交通。第二点交通的，当加勒底人离开不违抗耶路撒冷，这一个耶利米他就要回这个便雅悯这个地方去，因为他因为为了传讲神的话到耶路撒冷来，哎呀，搞到最后他怎么样？既然是这样，好，他就要回便雅悯地区。 没有想到他到了汴阳明门的时候，守门官对他所讲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很大不认同。为什么呢？真的违背了这个他们民族的情感，是不是这样？什么要被掳了，你们都要怎么样还怎么样。所以当有些人他在为神做出口的时候，神要讲的话并不是人想听的时候，我在这里说，他们骂耶利米是投降加勒底人，到底是耶利米投降还是神投降啊？你们讲给我听。这是神要耶利米讲的，我只是个传声筒，我只是个传话的人，这不是我的思想，这也不是我的意识，我有什么投降啊？举例来讲，今天一个国王派遣一个这个信差 messenger 去跟另外一个国讲说，好，我答应你的要求，哎，到底是这个国王他这个承认失败了呢，还是那个信差他承认失败呢？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当那个守门的官说耶利米是一个投降这个加勒底人的时候，事实上他不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耶和华上帝是个投降的上帝。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像那个守门官，什么叫守门的官？守门的官的意思就是你能不能进这个门是我决定的。今天有人做一点点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在社会上也好，在教堂里面也好，他以为一切就是他做决定了，然后他怎么样呢？他用他自己的喜好对别人所讲的话赋予一种意义，下一种结论，这个就叫 judgment， 这个就叫论断，然后怎么样呢？以自己的意识判定他是好是坏，然后做一种决定，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简直是对不起上帝，亵渎神了。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今天有多少人的热心是成就自己的肉体，今天多少人的热心是成了别人的打手，今天多少人的热心到最后怎么样呢？抵挡了上帝自己。你看这个守门官糊不糊涂？要是我是守门官，我至少要问一声，耶利米，你讲的这些话真的是耶和华上帝要你讲的吗？难道看不出来吗？耶利米因为讲了这些话受了多少的这个逼迫痛苦，今天有谁为了讲一句假话受这些逼迫而自己也拿不到任何的好处？一个人自己得到好处他还说得好，今天你很简单嘛，一个人跟你说话，你第一个想到是他这件事情对他有什么利害关系，对他有利害关系的怎么样，在法律上那个名词说要回避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来想耶利米他有什么利害得失啊？讲这些话他来骗你，他来骗这个以色列君王，对他有什么好处啊？那些假先知平安了平安了，因为那些君王喜欢听这样的话，他还有点个人的好处嘛。或者说我不讲平安了平安了，对不对？别人要对付我，我干嘛白白受苦呢？所以对他有点利益嘛。耶利米讲这些话对他有什么好处？那个守门官多问一句说，真的是耶和华上帝要你说这样的话？假如耶利米说是，那个守门官还说你是投降的，投降别人的，那是讲耶和华上帝是投降的。今天这个守门官，我们今天在读历史的时候，那个守门官做了糊涂事，我们是不是天天常常也做这样糊涂事情呢？我们用我们耳朵听到别人讲一些话，我们就给他做一个研判，我们把我们的研判就当作事实，当作事实的这个事实，因为我们是个守门的官啊，那个官不管官大还官小，以为是个什么，我是个什么这个职是什么东西的，就在社会上以为我是个什么科长，是个局长什么的，结果怎么样，就把耳朵里面听见的话当自己头脑里面研判的当作事实，然后做了一件事情又怎么样？做了一件事情把耶利米关起来了。对耶利米有什么损失？ 耶利米的 mission， 耶利米的责任，耶利米的任务就是把神要他讲的话讲了。耶利米没有对不起神，你们人怎么对待我，耶利米已经有心理准备，不管你们怎么对待我，我忠于神，把神要我讲的话我讲了，剩下的问题你关我，你要跟上帝去那这个负责，你论断我是这个投降的，你要跟上帝去负责。耶利米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对待神的这部分他有交代了。现在问题是这个守门官他有交代吗？他把耶利米关在这个文士的房里面，他有交代吗？到有一天他这样对待耶利米，他在神的面前能够过关吗？人能够想到这样会敬畏神，一个不敬畏神的从来不想到神的这方面，从来想到自己，我的绝对对，我的绝对好，我的绝对一定没有问题，就是这样。耶利米你就是个投降者。今天从这个守门关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是西底家吗？我们是那个守门关吗？下面还有一点分享交通的，西底家王还是要打发人来问耶利米，这一次什么呢？这一次是私底下来问他。为什么要私底下来问他呢？真的，因为私底下只有他们两个知道，耶利米怎么讲只有西底家知道，耶利米讲了什么。今天假如大家都听见耶利米讲的话，至少里面有人说，哎呀，万一耶利米讲的是对，是真的是神要他讲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不不不，这个耶利米讲什么话只有我西底家知道。今天你知道吗？我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当一个人在运作在维系他自己权利的时候，最好怎么样呢？咨询他一个人独享，事情都他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呢？他做出决定以后，别人要讲，他说哎，别人不是这样说的，你听见了，就可以有很多的罗生门了嘛，就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七七八八的这个讲法了嘛。我觉得这个西底家私底下去问耶利米，他还没有悔改。上帝要耶利米说的话，不但是对西底家王说，也是对这个神的百姓说的话，就要说在神百姓的面前。你私底下去问你的存心是什么，至于说耶利米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为什么呢？耶利米是耶利米，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考验，耶利米就是耶利米，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是不是这样？今天跟大家有关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私下呢？你怕什么呢？你自己的事你私下去问人家，是大家的事，是神要跟大家说的话。我不晓得，因为我没有野心，我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欲望要做官，要有什么地位，所以在我的里面没有私下要问人家什么的，除非那是他私下的事，我私下问他，是大家的事。我现在只是学的稍微老练一点，就算是大家的事，没有必要在大家面前，没有必要这个让人在大家面前表态的时候，也不需要逼他。我私下就是我在跟大家有关的事，既然在大家面前你不要表态，我在私下也不希望你向我表态，向我输诚，不需要。求主怜悯我们，真的西底家私下去问耶利米，他丢脸吗？他耶利米讲的话大家听见吗？到底他为什么私下去问耶利米？一个阶下囚，你又是一个西底家王。我记得从西底家很多的行为上面，西底家心知肚明耶利米是为神说话的真先知，你同意吗？但为什么他做事还要鬼鬼祟祟呢？因为他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今天人家怎么对你，人家真的知道你是一个神的仆人， 别人不一定会把你当作神的仆人来对待你，你也不要觉得奇怪。西底家完全知道耶利米是个真先知，从各种的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西底家的反应，西底家真的知道耶利米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先知。但是他是什么对待先知的？所以今天你真正好好服侍神的人，别人就算知道你是个真传道，别人知道你是个真的神的仆人服侍主的人，别人一个有地位人怎么对待你，你也不要诧异啊。我从前以为在社会上是这样，后来我觉得在教堂里面也是这样。当我被就说这个佤族的领导、佤邦的领导知道王某人对他们有什么损害吗？知道我对他们做很多坏事吗？还是他们知道我这个人不是个坏人，真的对他们有帮助？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们还是要把我赶出来，很简单嘛，是不是？但今天你很简单，今天你在基督教界里面，你是一个真真心心的、本本分分的、忠心良善的服侍主的人，基督教的领袖怎么对待你？跟那些佤邦领袖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人就是会这样。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时候，耶利，我这次读耶利米书，我发现主啊，感谢你，耶利米不是个完人，但是耶利米碰到是你心意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宁愿吃亏，他宁愿受苦，他宁愿被人家这样对待。今天在这里，我们真的看见就是这样。最后一点交通的。耶利米真的，我再说，我不像耶利米。我什么呢？我里面自称为自己有点骨气。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对耶利米有点意见，但是后来想想，这是人嘛，每个人个性不一样，个性内向有个性内向，个性外向有个性外向。耶利米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碰到这种情况怎么样？他会求西底家王，什么求呢？我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你啊，或者得罪你的臣仆啊，或者得罪你的百姓啊，你怎么就把我这样囚在监牢里面呢？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王啊，现在求你这个垂准，这个垂听，准我在你面前恳求，不要使我再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中，免得我死在那里。很显然，这一个守这个便雅悯门的那个官，不但把他关在这个约拿丹文士约拿丹的房间里面，而且折腾他，你相信吗？一个人，我说拿我王某人的个性，我就是饿死了，我就是苦死了，我也不开口跟你求什么。今天我在这边看到耶利米在这边求，我突然里面没有任何一丝看不起耶利米的意思。我觉得这就是人性，也不违背神的意思。他在痛苦的里面，他不想回文士约拿丹的房间，继续被关在怎么呢？继续被关在这个便雅悯这个地方。这是他真实的情况，他把心里面这样的真实的情况讲出来。有的时候我们人不需要耍个性，我们有的时候人也不需要把自己的个性称作是骨气啊，称作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也不需要这样想。其实我们人就是我们人，每一个人会按照他原有的个性在人性的里面做些事情。所以有些人怎么样呢？不就苦，妈妈，你就把我再一次拿回去这个文士约拿丹的房间里去关，来虐待我，让我有一天会死在那里，我也无所谓，是不是啊？老子就是不跟你求什么，你要这样做也没人怪你。但是你真的要像耶利米一样这样的求西底家王，要因为西底家王有权利让他不回去被关在这个约拿丹的房间里面，是不是这样？换个地方关，结果换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关呢？在护卫兵的院中，至少在护卫兵的院中一天还可以吃一个饼，一天吃一个饼怎么样呢？一直到怎么样呢？一直到城被围困到个地步，粮食都绝了，那不是耶利米没有饼吃，是大家城中都没有饼吃了吗？不是这样吗？所以我最后一段的分享交通，不管别人的个性怎么样， 别人在他人性的里面，为了减轻他自己的痛苦，没有违背耶和华的心。假如耶利米怎么样说，他心里想着说，嗯，我讲点好听的话给西底家，这个西底家就会不会把我拿回去再关在什么地方了。他存着这样的心，不讲神要他讲的话，这个人真是该死，是不是这样？当他讲了神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折扣，但他为了要避免他自己身上那些的痛苦危险，结果他怎么样呢？他在那里求西底家王，这又何妨呢？今天我们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有我们自己的个性，你做不到我个性里面的东西的做法，我就说你这个人不对。我们再想想啊，今天多少人耶利米做这样的事情，你敢讲什么吗？但是其他弟兄姊妹像耶利米这样跟别人求的时候，你怎么看得起他？你看不起他吗？我觉得今天我在这里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可能每一个人个性都不同，这个人只要不违背神的心意，他为了他自己减轻痛苦，我们不要觉得他有骨气没有骨气，我们要想到的是他是为了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其实到最后怎么样，万一西底家王不听他的恳求，仍然给他回去住在那个约拿丹文士约拿丹的房间里面，到最后他真实在那里，会改变耶利米的心智吗？也不会。但是这个耶利米求西底家王也不为过。今天我们人性里面有我们不愿意遇到的事情，但是呢，前提是假如神要我们做这个事情，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也有心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也在所不辞。但是反过来讲，我们没有违背神的心意，我们不想遇到些什么事情，我们求别人，上帝也没有拦住我们，真的让我们看见事情看得合乎中道，桥是桥，路是路，神的物归给神，该杀的物归给该杀，不要胡子眉毛头发一把抓，搞到最后自己又是裁判，自己又是观众，自己又是球迷，自己又是裁判，搞到最后唯我独尊，什么都是我说了算。不要忘记，就算什么说了都是你算，你还是一个人，软弱的人。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